6月16日中午，张家口市公安局值班室电话铃声响起，省厅五处来电，要求张家口协助邯郸市邯郸县公安局搜查崇礼县一个叫一马图乡黄家湾的地方。村民李某红可能同810绑架人质案重大嫌疑人李进东有联系。值班人员不敢怠慢，层层下达。崇礼县公安局副局长刘永亮电告一码头派出所，从侧面摸一下黄家湾是否有这个人。要讲方法，不要找人太多，防止打草惊蛇。最后刘副局长没有忘记嘱咐一句。一个小时后，派出所干警通过治安积极分子了解后向县局反馈，黄家湾村确实有一个邯郸人，名叫李进东，其姘父不是李某红，而叫李海云，现正在李家地里帮厨。闻讯后，刘副局长带领四名刑警驱车直赴160华里外的一马图乡派出所。崎岖山路，一路颠簸，到达派出所已经下午7点多了。经过研究，决定晚间行动。一马图乡位于崇礼县西北部的山沟里，地形十分复杂。晚上10点，刘永亮副局长带领四名刑警和两名派出所干警摸黑徒步向五里外的黄家湾村扑去。为了便于隐蔽，一路上不敢打手电，绕到村后向居住在山梁上的李家包抄过去。扑进房屋一看，除了一家四口，并没有见到李进东，经过搜查也没有李进东的踪影。就地询问后得知，李进东晚上锄地回来后吃了口饭，就说回邯郸走了，并供述李进东在张市东山坡租有住房。刘永亮副局长一面通知高家营派出所在辖区大桥设卡堵截，一面带着干警和李海云的父亲母亲赶往市区的东山坡。赶到东山坡的租赁住房时已经是凌晨了，只见房门紧锁，没有李进东回来的迹象。刘副局长将上述情况向市刑警队支队长李杰做了汇报，李杰支队长正在为着袁章平的案件夜不成眠的时候，此刻一听到邯郸两个字，这是邯郸籍人的住房，心里就有了一种感应。他跳起来大声下达命令，撬开房门彻底搜查。在搜查中，从李进东用过的书包中搜出了中国银行宁波分行长城优惠卡一张，北京邮政专用储值卡两张，哈尔滨华美合作银行客户查询卡一张。在审查扣押物品时发现，中国银行宁波分行长城优惠卡上有于月定的签名。啊，李进东，果然是你。李杰支队长联想到袁章平系列抢劫杀人案中在河南新乡九州宾馆517房间被害人于月定的名字，这是一个重大线索的发现呢。刑警支队的干警们兴奋不已，李杰这个轻易看不到笑容的中年汉子一时也抑制不住难以名状的激动。在查别的案子的时候，竟然意外地发现了旅馆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查，马上全面搜查，而且不仅是对李进东家要查，对他的姘头李海云家也要彻底搜查。果然，从李海云家中发现了一把印有大同飞天宾馆字样的梳子，印有武警宾馆字样的洗发膏袋，在李进东住在东山坡住宅的床铺下又搜出了于月定持有的中国人民银行长城卡一张，太平洋商行荣誉贵宾金卡一张等大量物证。综合分析认定，李进东就是化名袁章平、杨春风，涉及四个省作案11起的抢劫杀人狂魔。幽灵终于在山城露出原形。17日，对李进东在张市东山坡的住房和李海云家实行了全天候的监控。18日，对李海云的所有亲戚进行布控，依法收审了李进东的姘父李海云。一张张法网撒向以崇礼为中心的四面八方。19日这天，坐落在大山深处的张北县小河子村个体司机李平照例起了个大早，连夜的雨水使乡村的土路泥泞不堪。李平走出院门，望了望灰蒙蒙的天空，盘算着今天能不能出车。这时从野外走进一个一瘸一拐的男青年，20多岁，1米7的个头，身穿一条湿漉漉的深蓝色套装，手提黑色提包，脚穿着沾满泥浆的黑色胶鞋，显然是在雨夜走过了漫长的山路。年轻人盯着院里的出租汽车，客气地问李平，师傅，你的车走不走啊？这场连夜雨，山路实在没法走啊。那能到你的家的暖暖身子吗？年轻人露出一副乞求的神色。坝上人既好客又富同情心，李平将他让进了家门，拿出自己的衣服让他换上， 两人攀谈起来。你是哪里人呢？叫啥名啊？怎么跑到小盒子了？李平问。
哦，我是河南人，叫李进东，来找我妹妹。
说着，年轻人从上衣口袋掏出了张淋湿了的纸条。
哦，就在这个地方，师傅知道吗？
李平接过来，只见上面模糊地显示出乌某某旗小蛇台香的字样。李平摇摇头。李平见李进东疲困不堪，给他做了饭。饭后年轻人倒头便睡，直到傍晚醒来，李平便将李进东送到小河村委会过夜。第二天一早，李平送旅客和萍水相逢的李进东进了县城，也就是10点钟左右，车在靠近县城的一个加油站加油，未等车停稳，李进东跳下车就走。李平有些奇怪，就喊：
喂，你到哪儿去啊？
李进东头也没回。
我已经查清楚地址了，到包头去。
班车返回的路上，乘客们议论着公安局正在抓捕一个逃犯。李平怦然心动了，山沟沟的人不大记名字，但李进东的行踪是有些可疑的。他赶快驱车回村，跳下车就找村支书刘志远报告。专案指挥部接到张北县局发现李进东行踪的报告之后，立即驱车赶到张北。经查找，内蒙乌拉特前旗有一个小蛇台乡，而不是小蛇台乡。李平看到的乌某某旗极有可能就是乌拉特前旗，随即决定派员追捕。下午1点40分，追捕小组来到了乌拉特前旗公安局。正在值班的王副局长热情地接待了追捕组，得知追捕小组的来意之后，马上指示刑警队张晓明副队长前往协助。晚上7点40分，一行赶到了后山分局。分局主管刑侦的赵永胜副局长是个豪爽汉子，一听说是系列杀人案犯，扯着嗓子点出了3名干警，由他带着协部追捕组直扑点栗素泰村。樊丽萍看看手表，11点钟。为了隐蔽起见，他们将车隐蔽在距村5华里的一个山洼里。赵永胜副局长化妆进村摸情况。半个小时之后，赵永胜副局长大步流星地回来了。他压低了嗓门，兴冲冲地道出了摸查结果。按照当地习惯，家家都有白酒，只有来了远方客人才外出买啤酒。可是下午吃晚饭的时候，赵习明的妻子偏偏从小卖部买回了一瓶啤酒，据此能判定赵习明家一定有客人，但是不是李进东尚难断定。为了核实准确，他们弃车而行，一行人脚前脚后的鱼贯前行，进了村支书李和平的家。攀谈中，李支书的妻子说，
今天傍晚有个小伙子说是张家口来的，打听赵习明的住处，我正好在场，他还介绍了来人的身量长相。
樊丽萍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兴奋的眼神，几个人商量好对策，总共是8个干警加上村支书李和平，呈扇形面向赵习明家包抄。3个人把门外，6个人进院子。就在翻墙的时候有了响动，随即就听狗叫声四起，屋里觉察出动静，拉了电灯。
谁呀？
是赵习明妻子的声音。门外村支书李和平按照既定计划赶紧敲门搭话。
哎呦，还听不出我的声音呢？听说你家有羊毛要卖，人家连夜收购，急着走呢。
农村夏天不挂窗帘，搭话功夫，干警们已经把屋里的布局看得一清二楚。炕头上正在起身的是赵习明夫妇，两间是2个睡着的孩子，而墙根处仰面睡着的是一个当地赵局长没见过的陌生男子。赵七开门的时候，干警们一拥而进，刚刚惊醒的李进东刚回过神来挣扎，已经被干警们麻利地按在炕上。
你叫什么名字？
樊丽萍厉声问。
李进东，
他脱口而出，正当的铐子铐在了李进东的腕子上。
我们逮的就是你。
樊丽萍的2个战友都听出他们副支队长的声调都变样了，从李进东身上搜出了杨春风的身份证还有其他物证。此刻时间是6月23日0点30分。戒备森严的审讯室里，记者见到了脚带铁镣、体魄强健凶悍、凶光毕露的杀人魔鬼李进东。面对威严的审讯，他的神经几乎崩溃了，有时他会无可奈何地交代任何一起凶杀案的细枝末节，跟干警求吃求喝，有时又闭口不谈，脑袋频频撞击审讯椅寻死觅活。从他时断时续的交代中，我们重新审视了一桩桩触目惊心的犯罪事实，也看到了这只豺狼在26个年头走过的血迹。他是河北省邯郸县户村乡的农民，
1993年因为敲诈罪被邯郸县人民法院判刑9个月，服刑期间秉性未改，反而变本加厉的要做发财梦。出狱之后不择手段的借贷10万元，决心搞个大本生意，从邯郸向上海发运生铁和废钢。他手中有了贷款，进了大都市就进行挥霍，进赌博间洗桑拿浴，住高级宾馆，回到村里竟然还赢得了人们的啧啧称羡，没客盈门。成了家室，有了儿女之后，他手中的贷款一天天减少，但是追逐金钱的欲望却在逐日膨胀。随着崔代人的频频登门，他预感金钱梦难圆，没有意外横财的话，将无脸继续在家乡炫耀，也没法继续享受了。1995年8月10日，他瞄上了开夏利出租车的个体司机王三儿，他要从王三儿和他的家人手中榨出一大笔钱来，可是对方却偏不买账。打斗中，李进东掏出水果刀把王三杀死了。作案后的第五天，他急匆匆的如丧家之犬流窜到李海云家。李海云是他之前的一个死刑犯的狱友，在临行前托付他，说崇礼县的一马图乡有他的老婆孩子，你出狱后帮我照料照料。结果李进东生性能侃，后来做生意时也见过些世面，花言巧语加一些伪装，就赢得了母女的信任，时隔不久就把李海云骗到了手里。他在崇礼的这段时间里深藏不露，既不参与赌博，又不参与争斗。他知道命案在身，一个不小心公安人员就会查过来。他吸的是劣质烟，干的是农家活，逢人还要照扫长理割短的。但是每逢夜深人静，他又回味起难以忘却的大款生活，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改变命运。他就骗李海云说外出要账，同时策划了建筑宾馆的血案。他最开始是有点害怕的，他用1993年拾到的袁章平的身份证到张家口两家旅店相继试探性的登记，尽管身份证上的相片和他本人有差异，但是也没有引起丝毫怀疑。这时他才坚决地走进了猎物。他害怕警察，担心自己的衣帽携带物品会招来无端的追问，所以作案时从来不带任何凶器，动手之前现购买。第一次作案使用斧头扎眼，后来就只买锤头，行凶前往背角一塞，作案后用水洗去指纹。1996年12月31日杀人狂李进东被执行枪决。好，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